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1959年1月25日宣布召开的大公会议，经过3年又将近10个月的筹备，终于在1962年10月11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隆重揭幕。2400位来自全球的主教和男修会总会长，盛装从圣伯多禄广场中央鱼贯进入圣殿，分坐在圣殿中殿两旁搭起来的梯形座位上，那的的确确是名副其实的灌溉云集的场面，绝无仅有。2000多顶白色的主教华冠在巍峨的大殿中转动，让人直觉到普世教会正在那里共商教会生活的大计。大会揭幕时，若望二十三世发表训词，立刻提醒聚集一堂的全球主教不能有消极、悲观或一体化的观念和态度。当时米兰总主教蒙蒂尼枢机见证了这一盛大场面，他是最早回应若望二十三世宣布召开大公会议的教会权威人士之一。4年后，这位枢机主教当选教宗，继续完成隆卡利教宗开创的这一盛举。这位日后的保罗六世教宗在召开第二期大公会议时回忆了若望二十三世在开幕礼上的讲话，说教宗的讲话为我们这个世纪的教会和世界仿佛是先知性的声音。在今天的认识教会节目中，我们谈谈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与梵二第一期大会。大公会议揭幕的第三天，10月13日，主持当天会议的蒂斯朗枢机主教提议大会改选大公会各委员会成员。这项提议的意思是重组筹备大公会议的各委员会。这使人不禁想到，如果改选和重组那些委员会，则大公会议将受到罗马圣座各部会的遥控。因为这位法国籍的枢机主教是圣座的重臣，他是枢机主教团团长，是当时的礼仪部部长，又是梵蒂冈图书馆的馆长和档案处处长。迪斯朗枢机主教的提议立刻受到另一位法国枢机里尔教区阿希尔利埃纳尔枢机的反对。这位枢机主教发言要求延期投票表决，好让全体主教有充分的时间思考商量，然后自由地投票选举新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建议被采纳，于是各国主教团终于能够提名比较具有代表性、对大公会议也有深入认识的人选。当天下午，若望二十三世接见非天主教的观察员。在这第一期会议中，共有45位，其中包括基督信徒合一秘书处的客人们，东正教会的代表有12人。经过3天的磋商后，第二次全体大会根据各主教团呈上的34份新名单投票选举各委员会的成员，初步结果于10月20日的第三次全体大会上公布。大会期间，呈上并通过了一份告全人类书，神长们表示设法以最有效的途径更新自己，成为更加忠于基督福音的见证者。大会马上呈现出2400位神长，大致分为2条路线：一条是属于大多数者的，他们的感触大抵和若望二十三世一致， 关心教会如何适应世界的问题，关心天主教如何与其他基督教会团体进行大公合一的对话，关心天主教世界如何更接近圣经的原始精神等等的。另一条路线是属于少数人的，这些人大都是罗马圣座的要员，或是天主教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的主教们，他们比较关心教会内部的稳定和维护教会传统信仰的一致。在整个大公会议进行期间，这两条路线的神长们必须经常协商，避免立场的僵化，寻求折中的办法。这种现象的好处是使大公会议的决议比较能够面面俱到，缺点是由于顾虑周详，致使某些文献表达上周全有余，尽力不足。10月22日召开第四次全体大会，将大公会议带入活跃阶段，开始审核谈教会礼仪的草案。这份由序言和八个章节组成的文稿，基本上与庇护12世的礼仪改革有连贯性，不过也隐约看到今后发展的事业。大会从这个意义进行了讨论，不过在初期似乎进行的相当缓慢。为此，若望23世在11月6日授权主席委员会，一旦认为所审核的主题已经足够深入，便可以停止讨论。接着这项程序，审核这份草案的工作于11月13日结束。此前有325次口头发言，书面发言的有360份，足见神长们对草案的广泛兴趣。礼仪草案的指南也在隔天被通过。根据讨论中提出的建议进行审核之后，这份文件需由大会最后表决。草案仅在1963年12月4日第二期大会中才被通过。为大公会议的部署及未来走向的几项重要决定也是在这一阶段定出的。10月22日成立基督信徒合一秘书处，与其他委员会并列，旨在加强他在大公会议组织结构中的角色。随后公布了教宗的决定，并于12月8日结束大公会议第一期会议，并宣布了第二期会议召开和闭幕的日期。后来考虑到远离罗马的神长们的愿望以及牧灵上的理由，若望23世将第二期会议的时间拖后。大公会议讨论的第二份草案是关于启示的根源，这份大纲由教育部秘书长阿尔弗雷多·奥塔维亚尼书记主持的神学筹备委员会撰写，草案共有5章，从11月14日起接受审核。不过与会的神长们从一开始就出现严重分歧，在这种僵持不下的情况下，主席委员会很快召集会议商讨可否中断讨论。11月20日表决赞成中断的意见占多数，但未达到所要求的法定人数。在这种难办的情况下，隆卡利教宗再度介入。正如11月22日的《罗马观察报》所报道的，他注意到这相当费力和耗时间的讨论处在僵局，于是决定收回草案，让神学委员会、基督信徒合一秘书处和教宗任命的几位枢机组成的混合委员会重新撰写。与此同时，大会开始审核社会传播工具草案。这份草案于11月23日第25次全体大会上提出，经过3天的讨论，11月27日大会对当天的议事日程进行了表决，大体通过了草案，并且授权给相关的委员会将这份文件压缩，只论一般性基本原则，其余部分则纳入一道专门训令。讨论结束后， 于1961年8月12日接替塔尔迪尼书记任国务卿的阿姆莱托若望齐科尼亚尼书记呈上关于教会合一的草案，其中汲取了东方传统丰富的宗教历史和精神遗产，尤其配合了基督信徒合一的展望。11月26至30日大会讨论了这份文件，并于12月1日在第31次全体大会上通过，同时决定将这份草案同基督信徒合一秘书处及教义委员会拟定的关于大公合一运动的文稿合并成一份文件。在大公会第一期会议中提交的最后一份草案是关于教会的内容，这份大纲是范尔会议对整个教义进行反省的中心议题之一。草案共有11章，为大公会所有其他的文献提供了教会学和教义上的概况，讨论工作因其重要性，从而也格外活跃，一直延续到12月7日会议闭幕前夕。口头发言的神长共有80位，另有57位呈上书面意见。在举行了36次全体大会之后，教宗在圣母使胎无染原罪瞻礼那天以一篇讲话结束了大公会议第一期会议。他总结了所完成的工作，告诉神长们他们任重道远。教宗的健康状况从11月底开始恶化，一个星期后协调委员会宣布组成，并于12月5日成立，由国务卿主持工作，任务是在第一期会议结束后和第二期会议召开前这一阶段负责领导及陪伴各委员会的工作。若望23日在这个委员会于1963年1月28日的第一次会议结束时坚定地表示愿意就近跟随委员会的工作。他不顾病情的逐渐恶化，仍于3月28日主持了协调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直到5月初他还在审核要寄发给会议审长们的草案。6月3日隆卡利教宗为大公会议又一次奉献了自己的痛苦后便辞世。根据教会法典规定，范尔会议暂停，他的继任者席者若翰蒙蒂尼书记于6月21日当选教宗，取名号保罗六世。大公会要由这位教宗重新开启。刚才您收听的是《认识教会》。在这次节目中，我们介绍了教宗若望23世与范尔第一期大会。这里是梵蒂冈广播电台。